很久没有在第一堂跟第二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早上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个主题，是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一般教会安排叫福音主日，所以我想从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5章1到32节，来探讨一个主题，叫做失丧与寻回。我今天想要切入的角度上，我们重新再思想一下什么是福音。那福音不单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福音，其实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我们一辈子都需要福音。那我今天先跟大家很抱歉一件事情，我最近过敏加感冒，所以你们会听到非常浓厚的鼻音在今天的讲道当中。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总共讲了36个比喻，英国做过一个统计，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比喻，第一名跟第二名分别是，要不要猜一下？第一名，讲一下嘛，浪子的比喻。第二名，答对了，因为他是第三堂的，这个今天的讲到在第三堂你讲过一次了。OK， 浪子的比喻不单是有名，而且是非常的家喻户晓，它是非常有影响力。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篇优美的短篇的故事。 Charles Dickinson 就是在英国一个写过《双城记》的一个文学家，他说主耶稣所做的浪子比喻是所有文学作品当中的顶尖之作，中文只有575个字，非常的短，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福音的信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也历来也有很多的画家为他创作了各种各样的画作，这个封面打出来就是 Rembrandt 林布兰他画的一个浪子回头，很有名的一幅画。那历史上有无数的人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动落泪，生命得到更新。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多多少少每一个人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好吧，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一篇的经文，总共32节，我们要从头念到尾。我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有点长，我们一同来念。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又说：“一个人。”他父亲。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对不起，重复一次，好，18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他父亲那里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把他们就快带起来来了。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快舞的声音，
便叫我一个仆人来问是谁。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征无灾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宝贵的信息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让我们后面的人能够借着福音更体会你的心肠。求主在保守以下的时间，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蒙你圣灵的恩感与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OK， 我们从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你可以知道这一段的福音其实是三部曲，它总共有三个比喻在里头，分别是失羊、失钱，还有失儿子。如果从数学上来看的话，失羊是多少分之一的调调？百分之一。失钱呢？十分之一。儿子是二分之一。可是好像比例上来讲越来越多，但是重点不是在多少，而是在价值。无论你是百分之一的失去，十分之一的失去，如果它是重要的话，你必须把它怎么样？找回来。 OK， 这是第一个，这三个比喻共同之处。第二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比喻在结束的时候都提到一个关键的字，叫做什么？欢喜，欢欢喜喜或欢喜快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你的信用卡、你的皮夹、你的皮包、如果护照特别在你旅行的时候掉的话，心里怎么样？很高兴吗？不会吧，很着急，对不对？急着想要把它赶快找回来。如果真的找回来呢？欢喜快乐，对不对？如果是皮夹是如此，有没有人小孩走丢过？孩子在商场里面逛一逛不见了，在游乐场逛一逛不见了，有没有？找回来的时候哇好高兴。哎，有，因为有些小孩真的找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欢喜快乐用来形容，其实在这整个比喻里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比喻是在形容当地上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天使怎么样？哎，开 party 嘛。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信主受洗？十个。所以你看，一个受，一个悔改，这个天上的天使都开 party。 所以上个礼拜实在是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每一次受洗都好多弟兄姐妹，所以这我把他的照片找出来，发现照片的人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每个人都在干嘛？欢喜快乐，懂了吗？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要指出一个真正重要的重点，在于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欢喜快乐。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要跳得快一点哈。这个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比喻，它也有所谓的背景跟它的听众。它的背景跟听众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5章的1到2节。明显的，这边讲到有两类的听众，第一类是税吏和罪人。那我们知道，以当时的背景来讲，当时的税吏不是像今天的 IRS 这个样子，是承包制，是 contractor。就是罗马把他的这个在犹太这个地区就包给几个税吏头子，这些税吏的头子呢就会去开始对他的平民百姓征税。但是一开始他先把这个整个地区的比如说5个税吏包下来是100万，他就把100万整个拿去给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不管了，所以剩下的这个税吏呢就要去跟他的同胞开始征税。如果收税超过100万的部分算什么？ 他自己的收入，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越多，他收的就越多。所以这一类的人，在当时的弟兄姐妹来讲，啊，对不起，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所谓的汉奸、犹奸，是大家所痛恨的，是 public hate， 就是人人只要一讲到这个名字，就会非常的痛恨。如果在加州，大家讲到谁的名字，就会有这种咬牙切齿的感觉呢？谁说的？OK， 所以这一类的人叫所谓的罪人，另外一类的人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那这一类的人，我想不用我多讲，在耶稣的在的那个时代，他们是所谓的圣经的教师，有高度的圣洁生活，严守律法，然后呢，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耶稣在的那个时候，严严的指责这些人，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以他们的义行为骄傲自满，喜欢在众人跟上帝的面前假冒敬虔，对别人百般的挑剔，不肯原谅，不肯放过，他能说不能做，然后也不悔改。所以以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来讲，耶稣对他们的批评是非常的严厉，毫不留情的。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23章，讲到了七祸。所以这两类的人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两个背景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时候的吃饭跟我们今天的吃饭不太一样，那时候我们只要看到谁跟谁在一起吃饭的话，就表示说这一群人是一伙的，他们是一筐的萝卜，有听懂吗？就是跟他在一起厮混的，认同他，接纳他，不像我们今天高兴吃跟谁吃就跟谁吃，没什么关系。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文士跟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你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当时所谓的像先知一样能够行神迹的人，竟然跟这一群罪人混在一起，心里非常的看不顺眼，就开始议论他。于是耶稣接下来讲的这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请问大家，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在后来的比喻里面，小儿子代表的是罪人，这个大儿子代表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分成两幕。第一幕讲到了小儿子，小儿子又分成 A 幕跟 B 幕，然后接下来讲到大儿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会比较 focus 在大儿子身上，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的比喻呢，很多人90%你听到的讲到，都把自己认同于小儿子。但是这一类的讲台实在听得太多了，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我们看大儿子的角度。因为你可以从刚才的背景故事介绍当中，很明显的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是讲给谁听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儿子离家去远方，第一幕的对白开始，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分，请问在当时的风俗，小儿子应该得到多少分之一？为什么？因为长子要怎么样得双份，所以 2x 加 x equal to 100， 所以等于 33.3%， right？ 所以这个是小儿子该分的这个部分。一般这种财产的分法是要等到这个父亲死了之后，然后他的财产才会分割出来。家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他用的叫 bios， B-I-O-S， 那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又代表的是生命。可以说在当时人，他们的产业是基本上是在他的土地上，这个产业不单只是指他的产业而已，甚至可以来讲是他的社会地位，是他的身份，甚至可以来讲说是他的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在社区有多少的地位，跟你对土地的拥有权有多少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小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要求父亲分财产给他，父亲如果答应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必须把他的土地把他 liquidate， 就是把他 sell 卖了，换来的钱拿来分给小儿子。那当他的土地卖掉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活着就卖这个土地，事实上是对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小儿子的这个请求在当时的社会是对父亲的一种羞辱。那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儿子是希望 父亲，你何不干脆就死了算了，你现在可以把钱分给我。所以你可以看到，父亲想儿子想要的是父亲的家业，而不是父亲本人。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你如果出差的话，如果你家里的孩子还很小，三四岁的时候，你一回家的时候，这个一开门，这个儿子很热情的 hug 给你， Daddy Daddy， 下一句话他问什么？ Where is my gift？ Right？ 他当然他想要的是你给他，你买了什么礼物给他？这 That's fun， right？ 三岁的时候跟爸爸撒娇说 Where is my gift？ 如果这个儿子到了三十岁见到爸爸的时候还是这样讲的话，你会觉得怎么办？啊，没出息。这就是那个小儿子做的这件事情。 OK， 当时在父亲还活着提出这样子的要求是一个非常不常见而且是不合理的。如果以父亲的严格的要求可以对儿子可以逐出家门，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不顺的儿子可以对他有诸般的惩罚，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个父亲是个非常的特别的父亲，是前所未闻的。父亲接着就说，他就把他的产业怎么样分给他。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不合乎当时中东习俗的，因为他基本上把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撕裂了给这个儿子。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幕的 B， 这个时候小儿子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拿了钱就去哪里呢？在今天如果在湾区的话，他可能接着就跑去 Reno 或者跑去 Las Vegas， 在那里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 prodigal 这个字，哎，怎么不见了？ prodigal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有一点不合乎情理的，就是 unreasonable 的乱花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钱很快的败光光，挥金如土，毫不节俭。在那个地方结果又很倒霉，碰到那个地方这个旱灾大饥荒，民不聊生，这一般人都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只能混到一个地步去投靠一个人，那个人叫他去养猪，这个猪吃的豆荚都不分给他。那大家知道猪在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他们是不会吃猪的，但是连他们不吃的动物能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的时候，就表示说他生命的光景已经低落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再低了、right?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形式，叫做他醒悟过来，他就可想要回答说 What I'm doing here, right? 我家里面我的爸爸多么的有钱，我却在这里挨饿，我要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自导自演他要回家的一个计划。他就说了有六句台词，说第一，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所以事实上他自己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羞辱了父亲，他不配再回到儿子的身份，于是他想要用雇工的方式来偿还他所欠父亲的一件事情。他所求的可能只是一个温饱，不再奢望恢复儿子的身份跟地位，我想要做的是将功补过，靠我自己的行为能够再补回一点点，你都不奢望是做儿子。接下来就进入这个故事最感人的部分，儿子踏上回家的路程。这个时候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这个儿子，那我们不晓得这个父亲是坐在哪个地方，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国的话，父亲很有可能坐在家里的厨房，透过厨房的窗户远远的看到远方那一个熟悉的身影的出现、right? 如果你是父亲的话你会怎么讲？如果我是父亲的话，说你这个不孝的败家子还有脸回来，对不对？大老远拿这个机关枪扫射，不准他回来。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子说，这个父亲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用了五个动作来描述，他说相距还远，看见他，请问谁先看见谁？爸爸先看到儿子。按照常理来讲的话，这个父亲的眼力应该好还是不好？好，哪里好？父亲都老了，儿子都成年了，你现在五十岁左右就已经有老花眼了，还看到这样，当然是应该是儿子先看见，对不对？可是这边讲到说父亲怎么样先看到，这表明一件什么事情？父亲每天都怎么样？自从儿子离家之后，他的心从来是摆在儿子的身上，每天盼望着看到的父亲。接下来还没有开始动作之前，哪里先动了？心先动了。 所以这句话讲到说动了慈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特有专有动词，是只有主耶稣才用的。每次讲到动了慈心，都是指耶稣讲的话或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讲的比喻另外一个动了慈心是在好撒玛利亚，他的心先动了，接下来就做一件事情，朝他跑去。大家要注意，在当时的中东的那个风俗，这些有名望的这些族长或者是有名望的这个绅士父亲是不跑的，他们是不跑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穿着长袍，跑的话就必须把袍子拉起来，露出那长长腿毛的腿，这我自己教的啊。往那个地方跑过去的时候，这不符合当时一个有尊贵身份人的地位，但是这个时候父亲因为爱儿心切，也顾不了这么许多，就朝他跑了过去，跑住他了以后，就抱住他的脖子，连连的与他亲嘴，就扑倒在他儿子身上。这时候儿子开始预备好他的台词，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叭叭叭一直讲，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正准备讲最后一句，说：“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的时候，父亲这个时候立马的打断了他，说什么？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把戒指戴在他的指环上，然后把鞋子穿。这几件事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哈。这个袍子、戒指，特别是戒指上面通常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少克拉鸽子蛋的那种戒指？那个时候的戒指叫做 signature ring， 那个上面都有一个家族的族徽。所以当他们在盖立约，代表家族去立约的时候，有一些蜡倒在上头，那个 signature ring 就按上去，就代表了是签章。所以当他戴着戒指的时候，就表示父亲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 OK， 接下来他说把那肥牛犊所宰了，这个肥牛犊当然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意思，父亲根本就不容许儿子在接下来讲那一句不合宜的话。他说：“我不需要你将功补过，我要带你回家。我纯粹的、立刻的、毫不犹豫的恢复你儿子的身份与地位。纯粹的恩典摆设了一个盛大的宴席，要来庆祝这一天失而复得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帷幕缓缓的落下。那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感动了无数的人，特别是父子相逢的那一个场景，父亲的动作。”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孩子，感动了无数人的心。在圣彼得堡，俄罗斯有个俄罗斯最大的一个博物馆，东宫博物馆里面放了这一幅画。这幅画是丹麦的画家 Rembrandt 他所画的，叫《浪子回头》。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幅画里面，这一个浪子头发几乎脱落殆尽。这说明他在外面吃得很不好，营养不良，穿的衣服破破烂烂，鞋子呢只剩下一只还在脚上。你有没有看到很仔细的这个 detail？ 似乎透过这个画面还传来阵阵臭味，不晓得是他的体味呢，还是因为养猪所带来的这些臭味，表明出我是闻不到。我今天比赛啊、浪子已经混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疲惫不堪的这个地步。终于回到家，但是对比的是这个父亲，父亲的身上穿着高贵的红色的袍子，所有的光线集中在父亲的这一双手上头，他的这个手似乎带来了很多的温暖，恢复了浪子疲惫不堪的这个心灵，完全的拥抱他，迎接他回家。到了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觉得说浪子终于回家了，大家都应该全家一团团聚，应该是喜剧收场，对不对？结果故事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因为还有第二个主角。这个第二个主角在这幅画里面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当中，居高临下，表情非常的冷酷，双手交叉，以睥睨的眼光在看着这个回家的弟弟。从这个地方，第二个帷幕渐渐的拉起，所以你就看到在第二幕当中呢，讲到一件事情，叫做家中的远方。今天为止，几乎每一个人想到这一个故事，都会想到小儿子浪子回头，父亲的接纳。你甚至可以想到，在当时的听众当中，大家一定是这个眼眶泛了泪水，准备为这个故事所深深的感动。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只有一半的人眼睛泛着泪光，另外一半的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士。 听到目前为止，他们不但没有感动，甚至还有点愤怒跟生气，因为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的触犯了他们所认为的神的形象。OK， 是一个颠覆性的毁三观的一个形象。所以第二幕是真正这个故事的重点。按照常理来讲，一个失去这个的弟弟回到家里面了，做哥哥的应该怎么样？啊，高兴。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仆人跟哥哥解释的时候，哥哥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却生气、愤怒，拒绝配合，不可进去。大家要知道，在当时如果 throw a party， 要 fatten calf， 就要把这个肥牛犊宰了。这个肥牛犊通常是很大的一只哦，一家人绝对吃不完。通常你要宰一个肥牛犊，要都是指的整个 village 都要来一起来庆祝这件事情。所以父亲做的一件事情会登在今天 Palato Daily 上面，懂我意思吗？就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这一家的人的儿子已经回来了，是全部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所以当父亲宴请宾客来的时候，大儿子自己家里面的人窝里反不肯配合的时候，事实上他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公开的羞辱他的爸爸，有听懂吗？长子应该是最符合、最配合爸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却公开的羞辱，他羞辱了父亲的尊严。接下来的对话，你就会发现，我你你你，他说你这个儿子，哎，事实上那个你的这个儿子是他的谁啊？我的弟弟。但是他为什么说你的儿子？主要是我跟你这个家庭没什么关系。哎，那是你的儿子，我才不会成为这个家的一部分。我拒绝 ，OK， 我拒绝这个人，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个屋檐下混。然后他质疑父亲的不公平，你从他的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对比。我在家服侍你这多年，啊，在家 versus 在外，他在外怎么样浪费你的钱财？我从来 never 一次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这个家伙却怎么样？羞辱你，害我们全家丢脸。这多年我一直这么做，然后他一来，他就啥也没干，就一来，我跟我朋友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山羊羔跟肥牛犊是两个不同级别的，一个是金卡，一个是银卡。那所以这个山羊羔都没有，小山羊羔都没有，你为他却宰了一只肥牛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儿子心里面是怎么样，非常的苦毒，非常的愤怒，非常的在那边跟父亲较劲跟较真。接下来父亲怎么回应他呢？父亲就出去到去挽回这一个儿子。基本上父亲讲的说，请你体谅我的心，我儿啊，你虽然公开的羞辱我，但是请你体谅我，我们这个弟弟，你的这个弟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这个弟弟，所以请你进来，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听众们听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坐立不安，很想要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大哥会不会回去加入这个家族的 party， 尽释前嫌接纳这个小弟呢，还是继续在那边硬凹跟爸爸在那边较真下去？哎，大家想不想知道结果？故事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sharp 完突然结束，开放式结局。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电影拍到最后一幕啊，停了，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有没有？到底是这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没有？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讲故事非常高明的地方，把你吊住了你的胃口，在一个充满悬念的氛围当中，这个故事戛然而止。金庸有一部小说叫《雪山飞狐》，最后那一句话，胡匪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就算了。OK， 这个故事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呢？我刚刚讲过，这个故事的听众包含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是当时耶稣的仇敌，也是故事中的大儿子们。到底主耶稣想要跟他们传达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第一，在这两个故事当，这个故事当中的两幕，大儿子跟小儿子，从小儿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悖逆放纵，沦丧道德，失去控制，没有自律，离家远去，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什么子？败家子。 大儿子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非常的小心谨慎，他服从父亲的命令，他遵守道德的典范，自律慎言，我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看守家业，我没有一天离开过你。他是一个典型的乖孩子，哎，对不对？一个非常非常的恶劣，一个非常乖巧，一个是放荡不羁，一个循规蹈矩。请问在座的华人家长，你会喜欢哪一种小孩？喜欢小儿子的请举手。没有。喜欢大儿子的请举手。也没有啊，有吧？难怪我们华人教会中大儿子特别的多。OK。在这个第二幕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是小儿子很确定的他进入了父亲的盛宴，可是大儿子到底有没有进去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 OK， 所以这个故事在结局的时候，你差不多可以看见听到这个法利赛人有一口这个喘气的声音。 What？ 这个故事颠覆了他们原本的信仰。请问大家，为什么大儿子他没有进去呢？父亲 长子远离父亲的一个原因是这一句话，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拒绝参加父亲的邀请的盛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够好，反而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太好了，他自以为自己够好，不是因为他的罪与父亲隔离，而是他以他自己的道德记录为骄傲。他的义行，他多年的顺服，成为他向父亲发怒的一个理由。他认为我有权利来决定家产要如何分配，这些袍子，这些戒指，这些肥牛的都是我的，你知道吗？不是你的。 OK， 所以他有一种自我优越的优越感。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过着谨守道德规律的生活，因为他们借着认为我这样子遵守这个律法的命令，神你有权要回应我的祷告。哎，这有点就像今天的好多的非常自以为意的信徒，认为说，你看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我有十一奉献，我这个神啊，你一定要赐福我，你一定要给我住大的房子，要开好的车子，我的小孩一定要上 Ivy League 的好学，我死了以后一定要让我进天堂，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背逆神的一种权柄，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这两个儿子，无论是小第一幕的小儿子，无论是第二幕的大儿子，都公开的羞辱了父亲，都想要父亲的产业而不要父亲，都远离了父亲，与父亲隔绝。所以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角度，你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儿子的失丧，是几个儿子失丧？两个儿子的失丧，是两种不同的失丧。他们耶稣真正想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失丧。他想要告诉法利赛人跟文士，你跟税吏跟法利赛人一样，跟税吏跟罪人是一样，与神隔绝了。那你说这个教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做长老的做牧师的还有比较可能，这个我们平信徒不太有可能有这种事情。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有人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表现出来叫 Elder Brother Syndrome， 大儿子症候群。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一些症候群呢？第一个，大儿子就生气，拒绝进去，他充满了愤怒跟苦毒。当生活没有照我们所想要的得到的时候，大儿子们不但感到忧伤，还会陷入一种愤怒跟苦毒的深渊，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过去的种种的好行为跟敬虔，神你应该给我得到一个我期待的幸福跟我应该得到的好报，像我这样的好人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当他们生活中遇到逆境的时候，他们不单不是依靠神，反而对神有一种愤怒感跟一种充满怨恨的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充满了骄傲与自义。大儿子通常是辛苦的工作，谨守道德，成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拥有优秀的能力，高人一等的社会经济的地位，这些外在的条件显示出他们的优越，也显示出他们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对于他们自己的信仰，他感到骄傲，他觉得说神特别的偏爱我，就是因为我这么优秀，你看，所以神给我这么多好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容易以这些自以为优秀的东西去瞧不起这些比他们差劲的人。 OK， 你看你们这些没有信的人，你就混得没有我好。当然这些话不会表面上讲出来，或者是他们看到有一些人比他们还好的时候，他心里会讲说，你又怎么样呢？你钱赚的再多，你 paper 发的再多又怎么样？你早晚要下地狱的。哎，你们好像没有同意我这种感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潜台词哈。我的确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不屑跟这些有罪的人混在一起，大儿子不接受小儿子，是因为他觉得小儿子很败坏。大儿子的一个特征就是看别的罪人都非常的不顺眼， OK， 所以很容易充满批评跟论断，在他们的眼中常常把别人的头上标了一些分数，有吗？就好像这种才艺表演，这个评审常常会举牌子一样，你得几分，你得几分。所以像这些曾经吸过毒的、酗过酒的、坐过牢的、离过婚的、有婚外情的、同性恋的，都很容易成为他们批判的一些的对象。我讲到这边，大家好像都面无表情一样，你不觉得这些现象你没发现过吗？大儿子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不愿意饶恕，就像大儿子不愿意饶恕弟弟一样，他们不认为这些弟弟所犯的错我会去犯，但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他不愿意去饶恕别人。另外一个大儿子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现象，就是假冒为善。总共这个字 hypocritic 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7次，每一次都是由主耶稣的口里面所说出来的。那这个字最常用的是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比如说马太福音7:5，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除去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戴上面具，看到别人的错误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假冒为善在圣经里面是非常被耶稣所强烈指责的，主耶稣非常同情这些妓女、这些罪人、这些税吏，但是他对假冒为善的人却是毫不留情的。所以这个罪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进不了神的国，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罪。那假冒为善的人在旧约里面也曾经讲到，这些人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假冒为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无论你的外表多么的敬虔，你的心却是远离神的。那另外我想接下来还有很多，这样大儿子他没有喜乐，他缺乏安全感，他在家里说我在家里服侍你这么多年，表明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奴仆，他的弟弟在外面做了奴隶，但是他在家里爸爸明明把他当儿子，但是他把他自己看成是什么奴隶一样的在服侍，到处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需要父亲提醒他说，儿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说明他心中深处的恐惧与不安。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他说无论你像小儿子一样多么的坏，也不能让神少爱你一点，无论你像大儿子一样多么的好，也不能让神再多爱你一点。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不需要我们去 justify 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很多人想要觉得说我多服侍一点神，神就会多更爱我一点，我多奉献一点，神就会多爱我一点。但是从恩典的观念来看，神的爱已经是给了我们了，无论你多好，无论你多坏，神都一样的爱你。 OK，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大儿子的身上是他不察觉他自己的问题。小儿子在外面流浪在外，他很明显的知道我不是在父亲的家里面，他知道我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自己回去之前会编了很多的台词要跟父亲认罪。但是大儿子的问题是更严重的，因为他一直在父亲的家中，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然而福音中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愿意服侍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真心的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换回我们的救恩。救恩并不是以这些东西作为交换的条件，这是大儿子犯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错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其实充满了很多的大小儿子们哈， 很多研究圣经的人认为这一个故事是包含圣经福音核心故事所有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到大儿子跟小儿子。2014年 Barna Group 在 USA Survey 做的一个调查，他们根据这个迁徙世代，这指1981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今天大概是19岁到39岁的这个世代里面，他们调查的结果发现有 30% 的人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有 30% 的人从来不参加教会的活动，其中的 40% 的人是 in the middle of somewhere， 就是有时候参加的时候根本不参加。那这 30% 不参加的人里面，有 87% 的人认为基督徒喜欢批评论断 judgmental， 有 85% 的人认为基督徒假冒为善，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参加，还有 91% 的人认为基督徒仇视同性恋。 OK， 所以同性恋我们今天不讲，但是前两个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就是大儿子身上一个很明显的 mark。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必须把教会当中大儿子的心态怎么样？哎，有听懂吗？我们要 address 这个 issue。无可否认的，今天的教会普遍存在有大量大儿子症状的一些人。那小儿子呢？是这指的这些在外游荡的，或是游荡之后离开了，然后发现难以融入。为什么他们难以融入？因为教会中有好多的什么大儿子，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从小儿子逐渐的过渡到大儿子的身上。这个 Tim Keller 纽约救赎主教会他的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发现在教会当中好多人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火热，但是时间一久了以后，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变成这种自以为意的大儿子。那他发现对他们，让他们明白福音不是只在你信主当时所需要的，在你一生的过程中你都不停的需要用福音来检视自己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这种方法提醒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们讲浪子的比喻。 OK， 那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很快的讲福音跟律法主义的差异在什么地方。福音主要是在说我们接受神做了什么东西，而律法主义不断地强调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怎么样。福音是依靠神的恩典跟怜悯，律法主义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靠自己遵守诫命跟律法才能够得着。福音看重我们内心与神的关系，非常着重这个动机是什么。律法主义靠的是外在的行为，福音告诉我们要感恩跟回转，律法主义是出于惧怕跟功利，表现出来的行为，福音的人是谦卑认罪，是包容跟饶恕对别人，并且会带出一个很诚实的敬拜跟悔改。然而如果你是强调这些律法主义跟宗教的话，你很容易陷入一种骄傲跟自意，批评论断，然后充满了伪善跟掩盖。讲到这边，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比喻当中我认为是一个隐藏的核心，也是我在准备这堂信息我自己一个新的体会跟领受，可能也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在这个约翰路加福音15章里面讲到的三个比喻，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失羊，有牧人去找这个失去的羊，哎，对不对？失钱，有一个富人出去找这个失掉的钱。当然我们知道羊不是人，钱也不是人，所以羊跟钱不会自己的跑回来，但是失掉的儿子如果按照前面两个故事的逻辑，应该是谁要去找这个浪子呢？说父亲的请举手。真是没有良心，父亲都这么老了你还叫他出去找？到底谁应该去找这个浪子呢？这是在这个比喻当中一个隐藏的问题。所以接下来一个叫做什么是真正的大儿子，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了，为了 让这个浪子回家。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把戒指拿来，把肥牛犊带来。其实这三个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儿子又小儿子又重新恢复了 儿子的身份地位之后，他是不是又可以再继承现有财产的三分之一？本来没了嘛，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哥哥的，对不对？三分之二再乘以三分之一，九分之四又要被他拿走，这个时候他很不爽，对不对？所以谁要为这件事情付账单？大儿子。为什么大儿子不高兴你知道了吗？如果按照自私自利的想法里面，你会想出来，大儿子当然不爽，这个算盘一打，谁损失了？自己损失了。那回到这个问题，谁应该出去找浪子回家呢？刚刚家有讲父亲，父亲都已经那么老了一把，他要能找他早就出去找，他就是身体不好嘛，像我现在的身体都不好了。借用旧约里面的一句话，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人类第一场谋杀案就是该隐杀死了他弟兄亚伯之后，神问了该隐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你的弟兄在哪里？换句话说，谁应该出去找弟弟？啊？从身份、地位、年龄、体力种种实际的情况来讲，大儿子应该出去找。他年轻，他有体力，他是家中的长子，他是父亲的合法的继承人，父亲所有的心意他应该最体会，他应该跟父亲讲说，爸爸，我体会你的心，你不必过于伤痛，我要放下我手中的工作去寻找我那失丧的兄弟，我找到了就一定把他带回来，带到你的面前，我这样子尽我的本分，才是一个真正大儿子应该做。哎，大家同不同意？可是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不晓得他心里在想什么，谁是那位真正的大儿子呢？答案是 Jesus。 我们如果很清楚地看出这个故事讲到那个世上的人讲的是谁呢？所有的每一个世上的弟兄姐妹，有一位他不单离开了他父亲的家，他是离开了天上的荣华，来到了地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要找谁？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把他自己的角色怎么样，哎，有没有听懂？隐藏了起来。这个真正的大儿子应该就是在讲故事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OK， 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过一句，他知道万人的心，万人却不知道他的心。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有点想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他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来找你们那个大哥。故事里面的这个弟弟非常的不幸，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大哥，就是自私自利，不体会父亲的心，但是我就是那一个体会天父的心的那一位大哥，来到地上来找你们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说，神使长子来到世上了，就说神的使者都当拜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一位真正的兄长，这是这个故事里面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讲到这边，我们接近尾声。人子来到地上，你如果看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自己的有四件事情的宣言，他说到他是来寻找拯救，他是来付上代价，他要回到父家，最后他要跟我们同享盛宴。这四件事情通通包含在浪子的故事当中。第一个，寻找拯救，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十九章十节，我们一同来念：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因为人子来，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回到我那地方去。这边讲到的是主耶稣要为我们预备天家。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讲到一句话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故事其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是欠这位大哥的，没有他的牺牲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为这一位兄长为了带你回家而做的事情而感动融化，如果有， 根据你不同程度的改变，将决定你如何回应神的方式。你不会只是做一个简单合乎道德的人，你也不再甘于做一个只是自我发现的人，你将会尽力成为一位爱神爱人的，追求认识基督，效法他模样，有福同享的一位基督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一个宝贵又古老的浪子的比喻，让我们再次重温福音的核心。但愿这一个福音的主日，主你借着这场宝贵的比喻，能够让我们再次回到信仰的初心，让我们看见你为了拯救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让我们的心为你十架上的爱所融化，也能够为这个福音齐心努力，为你传那美好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